第十九集，个体心理学的目标啊，是帮助个体适应社会。这似乎是一个悖论。如果说它是一个悖论，那也仅仅是一个表述的问题而已。事实上，只有关注个体具体的心理状况，才能意识到社会因素是何等的重要。只有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，个体才能成为其个体。在其他的心理学流派中，个体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，但是在我们看来啊，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所有讨论都是围绕着个体生活风格分析展开的，而所有分析都是从社会角度出发的，其目的呢，也是为了社会服务的。现在我们将重点呢放在社会适应这一问题上。虽然讨论的现实是一样，但是我们关注的却不再是生活风格的诊断，而是生活风格的具体体现以及如何通过有效途径改善个体的行为。上一章主要讨论了儿童的教育问题，本章呢将在此基础上分析儿童的社交问题。学校和幼儿园还都是现实社会的缩影，因此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些简单的社会形态中啊，研究社会适应不良的问题。以一个5岁男孩的行为问题为例啊，一位母亲找到了医生，抱怨说啊，他的儿子特别好动，一刻也不闲着，非常麻烦。他把精力全都花在他的身上了，一天下来是筋疲力尽。他说他再也忍受不了了，要是可以的话，真想把他从家里赶出去。通过男孩的这些行为细节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认同他，并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。如果说一个5岁孩子过度活跃，我们很容易就能猜出他的活动模式和行为准则。在这样的年龄，一个过度活跃的孩子都会有哪些举动呢？他会穿着笨重的鞋子爬到桌子上，他会脏着身子四处走动。如果母亲想要看书，他会不停地开灯关灯。另外，如果父母想要一起弹琴唱歌，你猜他会怎么着？他会扯着嗓子乱喊乱叫，或者捂住耳朵，硬说自己不喜欢这种噪音。如果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，他就会乱发脾气，大吵大闹。关键是，他的要求永远没完没了。如果幼儿园里发现这样的孩子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个孩子很不安分，他的一举一动就是为了挑起是非。他一天到晚焦躁不安，弄得父母是心力交瘁。这个孩子他永远不知道疲倦二字，因为与父母不同的是，他不用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，他只负责心浮气躁，只想让人围着他转。下面这个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个男孩是如何设法博得眼球的。有一天，他被带去参加一个有他父母参演的音乐会。当父母唱到一半时，他突然高声喊道：“嘿，爸爸！”而且边喊边绕着音乐厅转圈。也许有人可以猜出男孩的用意，但其父母对此却不甚了了。虽然其举止有些怪异，其父母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然而从这个层面来说，他确实是十分正常的。他精心拟定了一个计划，而且按部就班严格执行。假如我们了解他的计划，就能猜出他下一步的行动。所以说，他绝对不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孩子，因为意志薄弱的人不可能制定出如此周密的计划。每当母亲在家里接待客人或举办宴会时，他要么把客人从椅子上推下去，要么去抢客人正要去坐的椅子。可见，他的这些行为与其原型和生活目标是一致的。他的生活目标啊，就是要高高在上控制他人，而且要始终霸占父母的注意力。可以断定，这曾经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。如果能够继续受宠，就不会故意捣乱。换句话说，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失宠的孩子。那么，他究竟是如何失宠的呢？答案是，他一定有了一个弟弟或妹妹。5岁那年，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变了， 感到自己的中心地位动摇了，便千方百计地要把他夺回来。这也就是他时时刻刻缠着父母的原因。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这个男孩没有对新的情况做好准备。作为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，他从来没有培养起任何集体感。也就是说，他根本不懂得如何适应社会，他只对自己感兴趣，只关心自己的幸福。当问及男孩如何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时，他母亲总是坚称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，只是有一点，每当他们一起玩耍时，他总会把弟弟妹妹推倒在地。根据这样的行为，完全可以断定，男孩根本不爱自己的弟弟妹妹。为了充分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，我们应该将其与偶尔好斗的孩子进行比较。这种好斗的孩子并不少见，他们虽然好斗，但并非不停地折腾，他们个个都很聪明。他们知道，如果经常闹事儿的话，父母肯定会出面制止。于是，他们渐渐改掉了争强好斗的坏毛病，好好做人。不过，老毛病还是偶尔会露头。正如前面提到的例子，男孩在跟弟弟妹妹玩耍时呢，常常把弟弟妹妹推倒，而这才是他玩耍的真正目的。那么，这个男孩对待自己母亲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？如果母亲揍他的屁股，他就会嬉皮笑脸地说，一点也不痛。如果母亲下手稍重一点，他就会老实一会儿。可是过不了多久，他就又开始瞎折腾了。可见，男孩的目标决定了他的行为，而他的行为又都指向了他的目标。因此，我们可以预测他的行为。相反，如果原型不是一个整体，如果不知道原型的目标，那么就根本无法预知他的行为。假设这个男孩要开始自己的生活了，比如他上幼儿园了，我们可以预料到他在幼儿园里会有怎样的表现。再比如他被带去听音乐会，我们也可以预料到他在音乐会上会有怎样的举动。而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验证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身边的人比较弱，他很快就会掌控全局；如果身边的人比较强，他就会去奋力争取。所以，如果碰上严厉的老师，他很可能就要离开幼儿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男孩可能会寻找各种托词，他可能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而持续紧张会引发头痛、烦躁等等，这些都是神经症的早期症状。相反，如果环境轻松愉快，他会觉得自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甚至可能成为学生领袖，成为真正的胜者。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，幼儿园是一个社会机构，同样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。个体要学会面对这些问题，因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公序良俗。儿童要努力成为这个小社会中有用的一员，就必须学会关心他人。在公立学校，同样的情形也一再发生。不难想象，像男孩这样的儿童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如果换成私立学校，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。因为呢，一般而言，私立学校的人数会少一些，学校对学生的关注也会多一些。在这样的环境中呢，也许谁也不会发现他是一个问题儿童，老师们甚至会说，这是我校最聪明的孩子，最好的学生。他也许会成为班长，在家里的行为也会得到改变，因为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已经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了。如果孩子的行为在入学以后有了明显的转变，那么可以肯定，班级环境对他来说相当不错，他也因此找到了优越感。然而，事实通常会恰恰相反。那些在家里乖巧可爱的孩子，往往会把班里搞得是乌烟瘴气。在上一章里啊，我们说过，学校是维系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桥梁。据此呢，可以理解上面提到的那类男孩步入社会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。社会它不会像学校那样舒适惬意， 人们常常纳闷，为什么在家庭和学校里面表现优异的孩子，进入社会以后却一无所能？我们见过很多问题成人，他们患有神经症，最终都变成精神错乱了。大家对此呢都感到困惑，因为在成年之前，这些患者的生活环境都非常的优越，因此原型中存在的问题没能及时的显现出来。